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小袁说事啊，我是小袁。那我们这个节目在电台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台长信箱啊。那么这个节目呢，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还有每三个月第五个星期六啊。那其实做的频率不是很高。今天呢是那个感恩节之后的第二天，对吧？就是感恩节是11月28日星期四，那今天呢是星期六。是也算是美国一个比较大的节日，因为感恩节星期四放假，然后如果星期五也请假的话，跟那个周末的两天连在一起，就四天的假期。这在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假期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自己、我家人、我太太雪涛、还有我们中文电台的全体同仁，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感恩节快乐啊。那我也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中文电台，就是2024年，就是值得感恩的地方，就是我们24年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这不仅仅我们节目的建设，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从23年就开始了，就是我们中文电台的节目时间是增长了，就是每周有30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么除了广播频道之外呢，我们还有多个平台啊，就是我们可以列举一下我们中文电台的平台。除了广播就是 AM1150, HD FM98.9,强大速率之外呢，还有中文电台的官网，然后呢我们还有手机 APP 呢，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搜英语的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这是在我们的苹果 Apple Store 里面的。那么你如果找 GKNWAM 的话是能够收听直播的。那还有一个是 TuneIn Radio,是另一个平台，就是收听电台的，那么要搜 KKNW 也能够听到直播。那么我们在 Spotify 呢也有一个账号，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在 Facebook 呢有 page 跟那个 group, 那么也有5-6千的 follower 啊。然后我们在小红书上呢也有一个 account 是吃喝玩乐西雅图。在微信公众号上呢有那个今日西雅图跟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两个账号。YouTube 上呢我们是账号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Twitter 呢是也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们在文学城电台呢有一个平台，那么也有我们电台的节目，我们几乎所有的节目在文学城电台上面也能够收听。那么在那里呢我们点击率是在文学城电台是排名第一啊。那我们还有一个月刊是西雅图华人月刊，那么我们也有专门的网站，就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的网站，就是 seattlechinesebroadcasting.com, 也有把月刊的文章是在上面刊登的。那么这是我们对中文电台的平台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中文电台的节目呢也是丰富，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啊。那么在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除了每天的新闻节目之外呢，就是我们还有，每天还有音乐节目，就是周一到周五。我们就是在星期五呢，星期五到星期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再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因故这个跳出来了，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电台的那个节目安排啊，就是我们电台呢，现在周五到周日是晚上6点钟开始的，那么周五呢有本周新闻热点，然后还有房地产频道、长青理财、雅娟说财税，还有少儿节目每周财经，那么那么周一到周五常规的节目是9点到9点40是新闻夜线，然后9点40到10点半呢是专题节目，那么周一到周五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那周一到周五的10点半到11点是音乐节目，叫西雅图不眠夜。专题节目呢叫西城夜话呢，我们周一到周五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那周六节目呢就是又完全不同，就是周六跟周日是没有新闻节目跟专门的音乐节目的。那周六节目就是6点钟开始是这里是江苏跟心理漫谈。那7点到8点呢，如果有我是小主播呢，就是我是小主播，不然的话就是评书连载《三国演义》，目前是《三国演义》。那8点到9点钟周六的节目是《西雅图少年说》，9点到9点45，实际上是到45了，是就曹律师信箱、理事长信箱、解读美国和台长信箱，9点45到10点，10点钟是西城美丽说，然后10点到10点半是发现无锡，然后心灵港湾是10点半到11点，那11点到12点是文学欣赏。我们星期天的节目就是有爱情故事，就6点到7点，然后7点到8点是舌尖上的西雅图啊，然后那个。8点到9点呢是爱情麻辣烫，然后9点到10点是粤语歌曲，10点到10点15是跟我学粤语，然后这是粤语频道节目，10点15到11点是吃喝玩乐西雅图，然后11点到12点是粤语频道那个西城夜话，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中文电台除了就是有这些节目，然后有这些收听方式之外呢，我们就是还举办一些活动，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每年都有的，就是春节晚会啊。那么我们今年的2024年的春节晚会呢是也比较热闹，是在梅登堡，就是在。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演出2场，那么我们今年，邀请了，就是四川省川剧团的魔术跟川剧变脸演员，就是叫蒋劲啊，那么还有一位是比较有名的叫王杰克逊，他是世界模仿迈克杰克逊第一人，那么他们演出非常的精彩，我们本地也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节目。所以呢，这一次的2024年的西雅图华人春晚呢，是得到了可以说是有了圆满的成功啊。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规划就是2025年的西雅图华人春晚。那么，我们2025年的西雅图华人春晚呢，是在一个大的剧场叫 Band Royal Hall，是西雅图交响乐团的官方剧场，是在。西雅图市中心，那么有2500个座位，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演出的日期是2025年的2月2日，就是大年初五。大年初五呢，就是这个日期呢是跟春节是比较临近的。我们这次呢也邀请了一些就著名的就是演员啊来到我们的。春晚。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在商谈的是两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是 郑智化是唱那个水手跟星星点灯的一个台湾的著名歌手。那还有一个呢是就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演员叫黄西啊，大家比较了解的黄瓜的黄西瓜的西啊叫 Joe Wong。 那黄西呢知名度在脱口秀界知名度很高，那么那么这个呢我们也会很快的确认啊，因为商谈跟黄西老师直接联系已经联系上了，那么还在商谈的细节当中。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知名的演出者啊，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一个是中国交响乐团国家一级演员陆小兵，那么他是穿被黑管的。那么还有就是中国剧场魔术第一人梅林奖年度最佳剧场魔术师孙真啊，这是从中国请来的。还有就是著名歌手杨成刚，他是唱《老鼠爱大米》的。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从国内请来的啊。还有一个我们在请，就是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一个《星光大道》著名的就是德国冠军的一个。歌手啊，那么我们还在商谈之中啊，所以呢他叫什么刘赛啊，是星光大道2011年的年度总冠军。那么这些都非常的精彩。那么我们本地呢，西雅图本地呢也有一些知名的团体会参加这次演出。主要是看看啊，包括西雅图中国交响乐团啊，就是中国乐团中乐团嘛，西雅图中乐团。那么他们会演在开场演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春节序曲啊，然后这是我们特别邀请的那个就是西雅图中国乐团啊。那么还有就是加拿大有一个节目叫高旭东琵琶古东方古琵琶古筝乐团。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在音乐的殿堂的第四个音乐节目，因为前两个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第四个音乐节目呢，有一个是西雅图中国乐团，他们会演奏大型的交响乐，就是春节序曲。那高旭东东方琵琶古筝乐团呢，有差不多20个就是女大学生啊，就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就是专门就是开车来到我们西雅图，然后专门为大家奉献那个琵琶古筝的那个演奏。那还有两个音乐节目呢，一个就是中国交响乐团的国家一级演员陆小兵，还有是著名的小提琴家，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就是管弦系的创系那个主任方源教授啊。那么他们都有那个钢琴伴奏。这个是四个音乐节目。那么我们还邀请了像蒋阔啊、王甜甜这样，他们是在我们西雅图也小有名气的就是杂技的表演者。那还有一些就是知名的团体呢，我们也在邀请当中。对于其他节目呢，因为我们总共有20个节目左右，那么我们就是向社会征集了一些节目，那么我们会通过那个评委或者说导演组打分，然后打分前三名呢是直通，那剩下的呢会通过那个我要上春晚的比赛进行的啊。那么这个呢欢迎大家参加，这是我们对春晚的明年春晚的一个那简单的介绍，欢迎大家能够观赏我们的西雅图华人春晚。那么我们知道哈，过去在就是 西雅图交响乐团的音乐殿堂就是 Bernalillo Hall 呢，每年都会举行 Celebrate Asia，就是庆祝亚洲的那个音乐会。那么他们这个每年在新春佳节之际呢，他们演了有16年了，就是，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开始停办，所以呢，我们对于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来说呢，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历史的机遇。我们希望把这一台就是西雅图华人春晚能够，就是做到主流社会能够认可的一个程度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首届就是在，虽然对我们来说是第11届啊西雅图华人春晚，但是首次在那个 Bernalillo Hall 演出的西雅图华人春晚呢，帮助水平，然后呢，能够得到圆满的成功啊。那么，欢迎大家能够前往，就是共襄盛举啊。这是我们的这赶节，就是对这个春晚的一个介绍。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就是除了日常的节目，然后 social media，然后网站 YouTube。等等啊，然后还有杂志，那么能够扩大我们的影响力，然后能够做我们为社区应做的事情啊，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那么在2024年呢是个不平凡的一年，我们除了我们的日常的工作，那么我们还积极的报道了美国的选举啊。那么大家知道，2024年的美国的选举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因为最终的结果呢，因为就是共和党大获全胜，因为民主党一开始是控制了参议院，然后呢还有民主党的总统，然后他在那个众议院的那个跟共和党的差距也很小。但是呢，在这次大选当中呢，就是两院都丢了，就是总参议院跟众议院都失去了多数党的那个地位。然后呢，总统呢也是总统大选呢，也就是Kamala Harris 也是输得很惨。然后就是前总统特朗普呢再次当选。所以呢，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中文的媒体呢，也是在积极的报道，所以呢，这个是2024年的一个特点。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ernalillo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臣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冰和著名小提琴家方源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琴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 1-800-953-9901 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海港信箱，我是小袁。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呢也叫小袁说事。那就是今天是感恩节的假期啊、就是星期六。那不知道大家的感恩节过得怎么样。我个人呢就是跟家人驱车到了波特兰啊，就是隔夜就去了。然后晚上呢就是因为大多数商家都关门了，就是特别是餐馆，只有中餐馆是开着的。我们去的那家中餐馆是一个四川的川菜馆，但是他菜做的还不错，但是他很多东西就是设施没有西雅图的先进，特别是排队系统啊，就是基本靠吼，所以写在纸上，然后轮到的话他可能一个个的划掉，然后轮到的话他可能扫。但是如果等待的时候你没有站在那个门口这个风口的话，到里面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去等着的话，可能就错过了他是不是吼你啊。这个比较奇葩就是。然后呢我相信这个做这个等待的系统这种还是有商机啊，到波特兰去推广一下。那么我们第二天去波特兰那个购物中心，实际上是奥特莱斯啊。Outlet 就是比较有名，就是Lafayette 忘了这个具体名字，就是这个奥特莱斯去买东西。但是那一开始导航的时候可能说是半个小时，但是快到的时候就是这个车就开不动了，就是然后就在路上堵了两个多小时，就是本来说是因为我们是11点钟出来的嘛，然后到那边差不多12点钟之前，如果没有 traffic 的话12点钟左右就能到。那实际上呢我们到了2点多才到那个奥特莱斯，然后呢找到地方停车之后呢就是去逛啊，你知道奥特莱斯都差不多，就是可能买衣服啊或者什么。那他有的地方就是比如说 Coach 啊或者一些包包他可能打折比较多，那实际上他的价格是多少呢？他毕竟还有的赚的，对吧？一个挺好看的 Coach， 那么如果不打折的话可能400多，然后呢他现在打了折又没有税，那么可能就90多啊，这样子的话就还挺划算的啊。那么如果不算打折只算那个省的税的话，可能专门跑过去还住一夜的话就不是很值得。那么你当天往返的话可能会比较辛苦，就是可能很早就要起来，那不然的话就是晚上才能到了，因为怎么说呢，西雅图开到那个地方可能要4个小时，然后呢如果堵车的话，像我们这种在波特兰本地开过去然后也要堵2个小时，那你从西雅图出发比如说8点钟出发，那么 suppose 12点钟到，你一旦起来的晚了，我说一旦起来的晚，比如说本来8点钟出发，你有可能有的 couple 啊或者什么10点钟才出发，那么导航是说2点钟到，实际上再堵车堵个2个小时就4点钟到，下4点钟天黑了呀，就是，所以呢，这个就比较惨。当然，我们还好，就是我们是2点钟到的，然后呢，在那吃饭，关键吃饭没有 food court， 我觉得，哎，这个好奇葩，就是，有 food court 的话，比如说有几十家这种，这个食物或者小餐馆的提供供货商在那里的话，吃饭就很方便。但是没有 food court 的话，它每一家那个小饭馆菜做的不怎么样，但是生意好的不得了，就是那排队排得很久，就是排1个小时有可能，轮到了然后就等吧，等等等等等等一个小时那菜来了， 那就是一般的，比如薯条啊之类的，那你不吃也不行，对吧？那么吃饭用，堵车2小时，吃饭等了1个小时，等1个小时再吃半小时，对吧？然后即使稍微出门晚一点就天黑了。哦，当然，你如果买很多东西的话，可能还是值得。然后就是，反正买点衣服啊，买点什么日用品啊，当然你要买大的电器呢，也不用去奥特莱斯，去 Best Buy 也就好了。那么在波特兰买的好处就是它没有那个没有税，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可以不交税啊。周税吧，因为很多地方它那个销售税都是周税啊，所以。它这一块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因为你随便买一个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在西雅图的话，你买个500块钱的一个什么电器啊，那至少就要50多块钱的那个税，对吧？那买的多的话，就比如说2000、3000的话，那么就2、300的税了，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啊。那么感恩节呢，还有一个传统叫吃火鸡，其实。吃火鸡要早点去，早点去买火鸡，因为，火鸡如果像我们就买晚了，就是买了一个火鸡的大腿啊，也不便宜，然后就是，这个，但是烤的话，就是烤火鸡也有学问，对吧？就是按磅来算的，然后，吃火鸡应该是我们这个美国的一个传统啊，跟。就是，吃火鸡是美国的一个传统，就是，美国的感恩节是一个，就是那个团聚的一个日子啊。那么，能够跟家人在一起，所以，美国的感恩节机场也是特别的繁忙，因为就是如果有家人，特别是子女啊或者什么在外地工作啊、外地上学，那么也要 homecoming，因为要跟父母团聚。那么，能够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跟中国的过年差不多了，所以呢，感恩节还是比较隆重的。那么，所以这个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就是感恩节每年都有一个传统，就叫发火鸡奖啊，就是如果在各个平台它点击是实际上第一名的，那么我们基本上都会发一个火鸡奖。那今年呢，我们发的火鸡奖都是有一个节目叫《新闻夜线》节目的主持人，因为他们的节目，在网上的点击挺高的，不管是 YouTube 还是其他的平台，点击都很高，就是几万或者几千这种。那么我们就是，现在有4个主持人，就是亚秋、伊恩，就是陈毅，还有张子楠跟张彤啊，就是他们获得了火鸡奖。那我们在内部呢也对此表示祝贺，那么拉拉扯扯就是从那个小说中电台的每年的活动，包括春晚，然后我们扯到那个感恩节，再扯到那个美国的选举啊，那我们继续讲那个今年就是2024年一年以来就是可以说，就从政策上来说，就是很多人都在发问，就是为什么今年的选举为什么会变成右倾啊？就是，以前可能太左啊，或者什么，为什么基本上每一个州的那个共和党的得票都有上升？所有州就是华盛顿州，虽然是最小的0.几%，0.5%都不到，就是共和党得票的这个数量，但是全美国都在右倾啊，就是最小的也要，就是它也有增长，那么我相信就是homeless 的问题，然后这个非法移民这些问题，就是拜登政府可能没有解决好。就是因为如果 如果他那个拜登政府他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就是homeless 啊，然后还有甚至吸毒的啊，然后就是社会治安啊这些问题，不解决好的话，老百姓是有怨言的。然后呢，他们希望，他们不管特朗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们希望就是共和党的政策能够做改变。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在选举前的时候，很多人是有忧郁的，因为有忧虑的，因为特朗普的风格，他是，他是更喜欢就是一种，可以说是独裁的方式就来统治。然后呢，他也喜欢像普京啊、习近平啊、金正恩这样的人，所以呢，特朗普他现在提名的内阁的成员也有。有很多的问题，就特别是，有一个，他提名的司法部长，那么后来也测出来了，因为他有强奸啊或者什么性侵啊这种案底，然后虽然说提名了之后呢，他后来还是辞职了，然后测出来了，就是，那么还提名了像马斯克。是一个亿万富翁，那么提名他做那个政府效率部的一个部长，那政府效率部是事先是没有的。那么马斯克上任之后，他要削减那个政府开支2万亿美元，那么这些呢，联邦经费他这么削减了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大的问题，特别是就是联邦。削减这么多经费，削减很多部门甚至职员之后，就是能不能正常运转，这是一个。那么之后呢，就是特朗普还想就是使用关税的大棒，就是用关税来做他的一个做他的武器，对吧？然后他之前在竞选的时候说要跟中国的商品追加60%的关税，那么现在呢，他又提出了一个方案，说给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但是给中国只征收10%的关税。那中国呢，对10%的关税已经在叫苦不迭了，然后呢，然后墨西哥跟加拿大呢，更是觉得没办法接受，因为加拿大跟美国基本上几乎像一个同一个国家一样，因为它的贸易70%是就是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然后它的贸易又占了它的国民生产 GDP 的60%，所以这个它加25%的税对加拿大来说简直是没办法接受，所以呢，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专门去见了那个后任总统啊，就是当选总统特朗普，因为。现在这个趋势啊，就是整天的新闻头条已经不是现在的总统了，因为都是这个后任总统还没上台就整天都占据了头条。那么中国呢，他对中国，他说那个给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还有中国加税，那就是主要是有一些毒品啊，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毒品进入美国。毒害了美国，然后要很多美国人就死于毒品，特别是芬太尼。那么，然后觉得中国提供原材料的，然后呢说如果这个毒品问题不解决呢，就要给中国征税。中国虽然抗议了，但是呢，现在他因为目前还没有实施啊，所以因为特朗普还没上台。那这个事情就是，反正就是。特朗普经常上头条啊，所以呢，这个具体他会怎么发展，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拭目以待。以后他跟中国之间的交往是不是会比现在拜登政府要更好一点，还是更差一点？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也没办法预测。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就是这个关系会不会因为特朗普上台恶化或者说改善，我们只能说是拭目以待。但是中国呢目前的 危机挺多的，因为特别有特别多的社会治安问题，就是特别是有很多人开车啊，用刀，开车撞人啊，撞无辜的人，一撞撞几十个人死亡，然后用刀就是砍杀，普通的无辜的百姓，像无锡的一个职业学校的一个学生，临毕业前砍杀了八个学生，然后砍伤了十几个。那这种听起来都很可怕，就是国内的、中国的社会治安，那么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很多人就是生活没法生活下去，所以呢，他们就这样的社会治安就会很多，经济只能说经济下行啊，因为而且呢，因为关税也好或者各种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在中国投资的公司都在纷纷的撤资，纷纷的离开中国。那中国呢，也是，就这个就业形势非常的严峻呢。就是以前北上广深，就是广州，都是中国的城市当中 GDP 是占前三名的。那北上广深啊，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现在广州的失业率都到37%，那其他城市呢，可能有50%。那这么多人的失业，就是，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就是相当于是，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它的失业率都没有这么高，所以呢，这个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呢，这个社会治安，或者说很多人能不能维持下去，能不能生存下去，那么这个社会治安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中国以后，当然，特朗普继续跟中国进行那个贸易战的话，直接影响的就是普通的老百姓。那么，会给那个普通老百姓，给中国的就业啊、雪上加霜，可以说是，所以这个，中国也是可以说是问题多多啊。那我们海外的华人啊，就是，我只能说，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啊，就是很关心都是自己的，不管是子女啊，当然说，像选举的时候、大选的时候关心的那些问题一样，就是不管是 homeless 也好，然后，子女这种，性倾向啊，或者 LGBT 啊这种。就说像特朗普上台，他说他第一天就宣布那个有1万多1500025000的那个转性别的跨性别的那个军人都要勒令退出那个就勒令退伍，就是不能在军中服役。那么华人呢，就是思想观念比较传统的，就不希望自己子女有 LGBT，或者说那同性恋啊、双性恋啊，或者变性啊，或者什么东西都不希望有。所以呢，这种传统观念他们是比较保持的。所以呢，很多华人家长啊，或者华人都是比较支持那个，比较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政策啊。那么，特朗普他现在就是，能够在那些方面做一些动作呢，我相信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之前拜登还有，当然拜登当总统还有民主党政府的时候，那方面是不是做错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美国很多地方都说是那个，比如说第二月份是5月份是 Pride Month，对吧？就是。说给 LGBTQ+ QA+ 这个群体，就相当于是给他们有一个，就是纪念他们，或者说，然后相当于是以这个为荣的，就是，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做法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 LGBTQ 这个我一直觉得不是选举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是 homeless 啊、吸毒啊，或者说 这些问题，然后社会治安啊，这些确实是需要咳咳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的。那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风暴季节到了，普及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